他的台上演奏曾经让您沉醉，而他的台下人生更会让您感动。国家交响乐团爱乐实验室 Podcast 名家登场，有生命的音符只为您演出。欢迎收听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是弦子清。在过去37年来，国家交响乐团历经长时间的淬炼，在历任的音乐总监带领之下，已经不只是国内首屈一指，那更是扬名国际舞台的顶尖乐团。在2024年4月间，国家交响乐团将展开为期10天7场欧洲巡回演出，而且演出地点都是在国际间具有指标性的。而这次巡回演出也正足以向国际乐坛展现国家交响乐团的精湛演奏实力。不过当然，除了台上演奏家们精彩演出之外，绝对少不了的就是在幕后策划的工作同仁。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访到乐团欧洲巡回演出的幕后重要工作同仁，透过他们介绍，也让各位听众了解一次完美的巡回演出是如何成就的，来为各位介绍这次欧洲巡演的统筹经理石玲玲，还有舞台监督季琦。两位好。
大家好。
新哥好。大家好。
我想首先就请玲玲姐来为大家介绍我们这次乐团要在欧洲巡回演出的行程。
好，我们这次行程其实蛮紧凑的哦。我们4月3号第一场是在瑞士的苏黎世音乐厅演出，然后呢，第二天马上就到4月4号到日内瓦维多利亚厅演出，然后4月6号我们还是在瑞士的巴塞尔音乐厅，然后4月7号我们就到德国去了，我们在德国的 Braunschweig 的国家剧院，然后4月9号到德国最有名的这个汉堡的易北爱乐厅。然后4月11号呢，我们就到德国的汉诺威的 Kupelsaal 音乐厅。13号我们就飞到巴黎去，在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演出。所以总共有7场的演出，横跨3个国家。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玲玲姐讲到这次欧洲巡回演出的场地，其实我相信了解国际乐坛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些的确像我们先前提到都非常具有指标性。我想也借着今天节目让玲玲姐跟大家聊聊这些演出场地在国际乐坛的重要性。
好，我们这次去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些音乐厅。那我们的第一场在瑞士苏黎世的音乐厅里面的，苏黎世在欧洲是个以 acoustic 以音响很有名的，所以我们都很期待去苏黎世的音乐厅演出。那还有一个是日内瓦的维多利亚音乐厅呢，这次会是我们第二次去，上次去是2013年跟吕老师。那维多利大家也知道日内瓦是很有名的一个国际组织的所在地，很多国际组织都在那里。那维多利亚厅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厅。那还有一个特别要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汉堡的易北爱乐厅，然后它就是前阵子才完工，算蛮新的一个音乐厅，大概2017年完工的。然后这个音乐厅是现在就是当初开始启用的是所有的大家的就是很 focus 很 notice 的一个音乐厅，大家都很期待能够在那边演出。然后还有最后我们的最后一场在巴黎的香榭丽舍，那个也是一个很有历史性指标的一个音乐厅。
刚林姐有提到这个在德国汉堡的易北爱乐厅前几年才开幕，的确就引起了国际乐坛的轰动。那这个年纪很轻却备受国际乐坛瞩目的音乐厅，我想请季琦来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那这个在德国汉堡的易北爱乐厅，它其实目前是北德广播交响乐团的驻馆场地。那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到，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年轻哦，它在2016年完工，2017年才正式开幕。那它这个建筑呢，从外观开始就非常的令人瞩目，它的上半部是波浪造型的玻璃所造成的围墙，那下半部是保留了它原始仓库的红砖感，所以它整栋建筑看起来就有一个新旧交融的感觉。那这个易北爱乐厅呢，它其实毗邻于汉堡港，那我们在敞开的时候也发现内部所有的休息室都有大片的落地窗，所以从里面就可以看到汉堡港的海湾美景。那最重要的就是内部音乐厅的设计，它设计也是非常的特别，它采用的座位是使用葡萄园式的设计，所以就可以降低每个座位之间的声响差异。 那么如果有听众朋友曾经到访过高雄的魏武营音乐厅，其实可以简单的想象魏武营的样子，它有点像是把整个魏武营在空间延伸的版本。那所以我们在均等的声响效果之下呢，观众也可以拥有360度没有死角的欣赏视角。
在德国当地，刚刚玲玲姐也特别提到还有另外两个演出的场地，分别是在汉诺威的 Coppell 音乐厅，还有 Braunschweig 这个国家剧院的音乐厅。特别是这个 Braunschweig 国家剧院的音乐厅是在1690年落成，而这个汉诺威的 Coppell 音乐厅是在1914年成立。那我想请问季琦这次的场刊经验，这两座音乐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其实从名字上就可以听出来，其实这两个场地它不是一种专门为了音乐性演出而设立的场地，所以就不会像一般我们想象的音乐厅会有升降平台等等的设备。那像在 Braunschweig 它这个国家剧院呢，它如同刚刚讲，它其实1690年就成立了，所以它其实是德国可以算是最古老的剧院之一。那在 Hanover 这个库佩尔音乐厅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功能的场地，所以就算我们这次除了去演出古典乐的演出之外，它这个场地其实也常常会有讲座或是论坛等等的形式。那观众来到这两个场馆来聆听音乐会的时候，就会跟在一般的音乐厅有不一样的声响效果。那另外呢，在欧洲听音乐会其实它算是一种社交活动，所以我们也在场刊的时候发现，在欧洲不只是德国，所有很多很多的场馆，它在大厅的地方都会设有像是酒吧或是饮料吧台这种地方。那在中场休息或甚至是开演前，就会有许多的观众来到大厅小酌一杯，跟大家聊聊天，来促进这个社交活动，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欧洲风情。
的确，这个是欧洲当地人士已经把这个欣赏音乐跟那个社交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是，
不过刚刚玲玲姐有特别提到，在这个德国之外，乐团这次到欧洲巡回演出，特别在瑞士当地有三场的表演，那分别是在苏黎世音乐厅，还有日内瓦的维多利亚大厅，以及巴塞尔音乐厅。这三座音乐厅当中，有一个似乎对 NSO 来讲格外具有历史意义啊。
对，我们刚刚略略的讲一下下，就是我们的日内瓦的维多利亚厅。维多利亚音乐厅，这是我们第二次去，那第一次去是2013年，我们那时候的音乐总监吕老师带领。那次去呢，其实整个国际乐坛蛮轰动的，是一个国际盛事。
这次整个七场音乐会里面啊，表演场地有新有旧，不过就这个历史意义来看，还有一座音乐厅特别值得提哈。
对，就是我们很期待的巴黎的香榭丽榭剧院。这个剧院呢，它最有名的是它是在 Stravinsky 的春之祭的首演，是在那边首演的。那个时候厅刚刚盖完，一开始启用 Stravinsky 的春之祭就在那边首演，然后也是大家第一次听到春之祭。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现代音乐，然后就引起了一阵的暴动。那时候不是轰动，是暴动。所以就变成现在大家一想到香榭丽榭剧院就想到春之祭的首演的暴动。
不过回到这次国家交响乐团去香榭丽榭剧院演出，其实还有很重要的意义啊。
对，这次是正好是2024年的夏季的巴黎奥运。这次奥运大家也知道，全世界瞩目观众去注意他的，然后我们台湾有很棒很棒的运动选手这样子，那我们当然文化这方面我们也不能输给他们这些体育运动家们。那我们这次就是4月13号，我们就特别到巴黎香榭丽榭那边去演出音乐会。
不过据我们所知，这个巴黎的演出场地虽然很丰富，不过也是在欧洲是几乎兵家必争之地啊。
对啊，巴黎那边音乐厅戏剧院是很多，可是他们的节目也非常多，是竞争的非常的大。我们这次也是很不容易的能够找到这个档期，能够在我们的巡演的档期里面能够到巴黎去一趟，然后就在这么有这个指标性的剧院叫香榭丽榭在那边演出。所以在那边演出的话，所以是一个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双重的意义存在。
的确，
那我们代表了台湾，然后我们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是来自台湾 From Formosa， 所以我们都很有荣誉的就要去代表我们 Formosa， 代表台湾去那边去展示我们的 实力这样子。
尤其这次在香榭丽舍演出，也是这次国家交响乐团十天七场欧洲巡演的压轴，我相信乐团绝对可以在 Jim Merkel 音乐总监带领之下，让巴黎当地的观众为之惊艳。那所以综合刚才我们听到这七座国家交响音乐团即将要登台的欧洲音乐厅，其实在这个确定演出场地之前，必须要进行这个所谓的场地勘察，这个工作非常的具有重要性啊。
是的，因为这个工作呢，其实是事关我们之后整个巡演的行程规划以及一些安排。那因为在国际巡演的期间，其实不是每个城市我们都能够有亲自造访的经验，那我们要如何知道整个行程要怎么安排才是最适当的，就需要透过事前的场刊来去测试，或者是尝试去安排这种最有效率的交通和演出的流程。那刚刚提到的分工呢，因为其实在这次的欧洲巡演的行前场刊是由巡演经理李玲姐还有舞监我本人我们两位一起过去，所以在分工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来划分，是以场馆内外发生的事情来划分。
是
当我们进入场馆之后，会碰到所有的事情，包含演出相关的流程啊，或者是节目的内容，就会有舞监这边来做协助。那如果是离开场馆之后，在场馆之外发生的所有事情，包含旅运、住宿等等日常生活的大小事，就由巡演经理玲玲姐一手包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哦。所以在场刊的时候，我们也会以这两个大方向来做分工以及合作。那除了在场刊期间，我们会需要跟场馆有密切的联系，包含沟通演出当天的流程啊，或是一些设备我们需要使用的跟配置的状况，也需要实际尝试一下预想的旅运行程哦。那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发现到比较紧凑的交通，我们就可能需要在场刊的时候依照实际的流程来走一遍。例如说，我们会分头搭乘不同路线的航班，虽然都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可是因为中间的转机过程可能有不同的地方，跟我们的路线绕的方向不一样，可能就会造成行程很大的变动。所以我们都需要实际透过分头尝试的方法来测试哪一个才是最适合我们乐团进行的方式。那除了在评估交通方式是不是可行的状况之下，我们也需要一并评估是不是会让所有的人员感到太过于疲累啊，或是有可能身心状况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展演的话，那也许我们就是要多加考量我们要如何去进行修改，让整趟巡演可以做到更完美的行程。
对啊，那我这边呢，就是我们 pre tour 之前，我们这次像我们这次说了，我们这次去了六七个城市，那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做完我们要做的事情？光这一块就安排了很久，因为要把整个欧洲的这几个城市的剧院都去看一遍，然后每个剧院都很忙，所以要能够安排去看时间，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协调。那好不容易在一个情况下，他们同时可以看到在一个星期之内看到六七个戏剧院，我们就冲了。
是
所以在很临时的通知下，我们就过去了。我和季琦两个人呢，在九天十天
一个礼拜内哦，
一个差不多一个大概十天之内跑了七个城市，
没错没错。
那有时候一天要跑两个城市，因为场馆的可以让我们看的时间不同，所以就我们就跑来跑去。所以我们也经历了那个时候欧洲的这个火车啊、bus 啊、各个交通的这种，很像都非常会搭了。现在
没错，可以推荐大家不同的城市的 APP。
哇，能够在十天之内要赶七个城市。赶七座音乐厅，这个对这个 pre-tour 的工作来讲的确是非常的紧凑，也很密集，不过是等于是从零到有要促成一个演出的完美呈现啊。
是的，
对。然后我们过去那边到城市去那边，就除了去看音乐厅以外，我们还要看我们当初的我们以后要预计要住的旅馆，因为我们这一群人一百多个人去，要住一个旅馆不
是
那么容易。
的确，
然后大家熟悉欧洲的也知道，都是小城市，旅馆都是小旅馆。我们为了找旅馆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那譬如说，有一些城市，我们当然有请教一些当地的旅行社啊，还有各个亲朋好友，还有建议可以哪里可以去哪里是好的。那我们去了以后呢，假如觉得这个不太适合我们一百个人进去，我们就会再去找下一个。所以有时候一个城市我会看四五间旅馆。就因为我们的考量都会不一样，就是一百个人要怎么样去进去， 然后这房间的状况什么，然后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欧洲小旅馆都小偏小，房间都偏小，然后呢双人房呢都是这个两个床都是很近很近的连在一起的，那这对我们的我们平常出去巡演两双住双人房的团就会我们就会再考量一下，因为不是那么熟的话两个人这样子躺在一起也不是那么合适，是是是，所以
会感到有点不习惯，
对，我们为了这件事也很头痛了一阵子我们要到处去找旅馆是两个床可以分开来的，也花了一些时间这样、
嗯、哇，除了这个旅馆的住宿之外，像刚刚季姐也提到光是城市之间或是住宿旅馆到音乐厅之间的旅运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哈。
没错，因为其实在欧洲虽然大众运输像是高铁火车其实是蛮普遍的，但是大家可能也偶有听闻像是一些火车啊或是高铁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状况不是那么稳定的情形、所以在旅运的安排上也因为我们紧凑的演出行程可能没有办法受到太多的耽搁，所以我们就要去重新考量说我们是不是适合这样的交通方式，例如说我们应该要搭飞机吗，还是我们应该要采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也需要同时考量到这么多人同时移动到底是不是一个方便的形式，
对，要搭 bus 还是搭火车，为了这件事情我记起我们两个人也去实际去坐了火车，看火车的走路的方式跟时间，或者是我们坐车子怎么样比较方便，从一个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交通，所以我们这个也要列入考量，我们自己也是实地去走过。
没错，因为如果是搭巴士的话，假设有跨县市或者是跨国的行程，那也许就要考量到行程会不会太长，我们应该要在哪里做一个休息站呢，还是应该要给大家一个午餐或是晚餐时间，老师们才不会感到说哎，这整趟行程是不是交通上有一点困难。
是是是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国际新闻会看到欧洲有些交通会出状况，不论是空中的、海上或是路上，那这个对乐团的巡回演出来讲，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需要被克服的问题点啊。
对，就是我们 pre-tour 我们巡演场刊非常重要的一段就是交通，那怎么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怎么走，这就 很重要，因为会影响到你的音乐会能不能准时开始，或者是说音乐家们的舒适性。那譬如说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有不同的交通方式，你可以坐 bus， 你可以坐火车，你可以坐飞机，那我们怎么判断说要搭哪一种交通工具呢，那我们就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和季琦两个人去实际去走一趟。那像我们这次就碰到我们在欧洲这样跑来跑去就碰到我们坐了很多火车，然后就碰到最近欧洲的火车的时间不是很好控制，那我们就会担心这一点，到时候我们无法如期的到那个城市去的话，那音乐会就会被受影响了怎么办。所以我还记起那时候我们就拎着两个，我们一人拎了一个大行李就开始冲火车站，然后想要实际去看一下他们火车的状况还有火车站的状况。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在欧洲在罢工这件事情也是常有的事情，那最近其实我们也有听说到一些德国的城市发生了罢工的状况，但其实距离我们巡演的时间也非常的接近了，所以我们都要随时做好准备，就算我们已经订好了车票或是订好了机票，我们都要随时准备好万一这个行程发生不了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备案可以进行，例如说我们是不是有巴士是可以先预定好的，才不会让老师们到现场之后发现搭不了车，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办呢这样子。
那除了交通之外，团员们的饮食其实也是很需要被照顾到的、
对，食衣住行嘛，食也非常的重要，放在第一位。那我们每到一个场地或者是一个旅馆附近的时候，我们会很注意附近，我们会到附近走一走，注意到附近有些什么可以吃的，或者是有什么样吃的。那因为有些场馆它可以带吃的东西进去，有些场馆不能带吃的东西进去，然后再包含到它附近有没有餐厅可以吃，还是没有餐厅可以吃。然后我们就是会影响到我们怎么去照顾我们的团员们。假如他到了那个场地去没有东西可以吃的话，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先去看附近有没有餐厅，或者说我们可以买到些什么东西。那假如场馆那边吃的东西不方便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要考虑到我们是不是要从自己买一些东西带进去给音乐家们，这都是我们要事先做的工作。那我们和季琦也是到处去看餐厅，
没错，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样的超市是可以方便携带的食物。 也因为我们在演出跟排练期间，因为我们在演出前通常都会有一个小型的彩排，那彩排跟演出之间的时间通常都非常的短暂，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做好这些准备的话，老师们可能当下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找不到吃的话，那演出的状况就可能不是我们原本所预期的样貌了、所以在吃的这方面我们也是要时刻的照顾他们，也需要考量到场馆的规定，因为有些场馆里面它本身就附设有餐厅或是一些小型的饮食部门，那是不是可以从外面带东西呢，还是我们只能够从里面订购呢，也需要我们一并都考量进去。
哇，这一切这么细密的安排其实都是为了所有团员能够在最佳状况之下登台，然后端出最完美的演出。
对，我们希望上台的都是 happy 的高兴的音乐家们才会有个高 happy 的音乐出来，
一个完美的演出效果。对对，不过再说到这个欧洲的音乐厅啊，他们这个后台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人高马大，所以可能在搬运乐器或是舞台方面的协调处理，好，感觉上这个人力的施工是比较容易进行的。那像我们这次要去欧洲巡回演出，在后台的舞台监督工作同样也是由我们乐团自己工作人员来负责吗？
其实我们这次的巡演大概只会携带3到4位的舞台人员进行，我们在当地也会商请当地的舞台工作人员团队来参与我们的演出，所以我们这边主要就是携带舞台监督可以掌握整个演出状况的流程。那舞监的工作其实也会因为当地政府的规定啊，或是工会的法规等等，或甚至是场馆它本身的规定，会在工作内容的范围划分上有一点不一样。像是有些地区的舞监他可能没有办法在乐器搬运这个项目上提供我们太多的协助，或者是有些场馆它本身的工作时段划分跟我们在台湾习惯的或是常见的这种时段划分方式会不太一样，那每个舞监本身他习惯的工作方式也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在场刊期间和后续信件的来往，我们就很重要要透过这个流程来了解彼此跟各自能够提供的资讯，再让我们能够事前做到更完整的规划，在当天的演出才会更加顺利。因为当场馆还有乐团可以找到相互配合的平衡点，这个演出就能够更顺利的进行。那刚刚也有提到，其实我们的身高差异是有的，也就是说亚洲人跟欧洲人还是会有一点天生上的体型差异。像是我们家舞监们的身高其实都比较娇小一点，所以当我们遇到230公分高的 double bass 的箱子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打开最上面的那一个锁扣，其实我们常常都需要踩个凳子才能够碰到那个锁扣。但是其实在国外的场馆，如果这些舞监们啊或是舞台工作人员们看到这个情况，他们都会立刻挺身而出想说，哎，这个我可以 哦，来发挥他们这个高壮的体型优势，帮助我们顺利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虽然在工作内容或是职责划分上会有一点不一样，但其实我们的目标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让今晚的演出能够顺利执行，让所有的观众都可以得到一个最美好的夜晚的经验。
对，这也是之前工作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才从日本巡演跟美国巡演回来，然后这两个这些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场地的一些规则跟规矩在，所以我们这去欧洲很重要，也是要去 check， 然后还有沟通说他们的规定是什么，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然后谁是应该做些什么，这都要先理清清楚这样子。
是是是，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也是一种对对方工作人员的一种尊重、
没错。
我们刚刚听到季琦跟玲玲姐这样介绍这个 pre-tour 的工作，我相信所有听众朋友也了解，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乐团一次完美的巡回演出的确是需要幕后重要工作同仁。那除了刚才听到玲玲姐跟季琦提到这一次在欧洲场刊我们即将去的7个重点的场地之外，其实这一次国家交响乐团在音乐总监 John Merkle 安排之下，就连端出的曲目也非常的漂亮。
对，我很喜欢我们这次的曲目，我们主要的主打是 Dvorak 的第8号交响曲，
是是是，
然后我们当然还会有协奏曲，那我们这次会有几个不同的协奏曲，一个是 Tchaikovsky 的 Piano Concerto， 那 Tchaikovsky 的钢琴协奏曲是由 Katia 很世界著名的钢琴家来演出，那还有当然还有很重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 Tchaikovsky 的 Violin Concerto 小提琴协奏曲，
是是是，
那当然就是由我们的好朋友 Paul 黄俊文来演出。 然后跟他们的当地的一个很年轻的钢琴家，也是同样演出 Tchaikovsky Piano Concerto， 所以这次跟我们合作的会有三位音乐家。那当然哦，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台湾作曲家李元珍的《美浓之道》。
哦，提到《美浓之道》这首曲子，因为它是一个客家风情的曲目，所以说他在乐器的选用上，其实作曲家采用了许多中式乐器，这不是我们在一般的交响曲目会常见到的编制。
是是是。
所以当这些乐器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一的来厘清说，哎，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乐器。因为像是里面其实有一个乐器叫做中式大锣，但其实中式大锣这个名词，它是被很多种不同款式的锣共用这个名称，所以当不同尺寸的锣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哪一个才会是我们真正想要的。而且因为在国际货运的流程中，我们都必须要先事先提供一份包含乐器的品项和尺寸的清单，才能够完成这整个出口的流程。所以哪一个尺寸的锣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可能是会在寺庙出现那种等身高的大锣，或是有可能你会看到人家手上拿着那种手持型的金大锣，这两个尺寸就差异甚大，就会影响到我们货运的尺寸。所以选用哪一种大小的锣就至关重要，我们就必须要同时评估乐器运送的可行性，但是同时也需要尽力达成作曲家他所设想的声响效果。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乐器运送可能不可以的状况下就牺牲掉作曲家想要呈现的效果。
的确的确。
那 这期间我们其实很感谢元珍老师提供的协助哦。我们在这方面有很积极的跟老师讨论，老师也很乐意的回复我们以及提供我们相关的咨询。我们就一一的对照说，哎，这些大锣到底是要选用哪一种款式，还有哪一种大小才是最适合的。
透过今天节目，我相信听众朋友可以了解到，一场成功的演出幕后工作人员绝对最重要，也因为他们的尽心尽力付出，才能够让一场演出顺利进行，也让台上的演奏家们无后顾之忧。国家交响乐团在四月份即将展开的欧洲巡回演出，幕后的工作同仁也绝对值得所有听众为他们献上热烈掌声。我们也预祝这次的欧洲巡演顺利成功，再次谢谢我们这次欧洲巡演的统筹经理石玲玲，还有舞台监督季琦，谢谢两位。
谢
谢。
谢
谢。
在音乐声中，谢谢朋友们的分享。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是邢子清，我们再会。 国家交响乐团不只给您好看，更要您好听。国家交响乐团独家精彩实况原创 Podcast 节目舒缓音乐，友善贴心，诚意十足。爱乐实验室 APP 温馨登场，请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爱乐实验室。
然后跟他们的钢琴家也是同样演出柴可夫斯基 Piano Concerto，